Cambridge Assess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ambridge IGCSE June 2021 examination in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aper 2,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urn over now.
练习一问题一至六，你将听到六段录音，每段录音两遍，请在相应的横线上回答问题一至六，回答应简短扼要。每段录音后会有停顿，请在停顿期间阅读问题。
录音一，星期三我就要去上海出差了。是吗？春天的上海最美丽了，不过别忘了带件羊毛衫啊。都说三月的平均气温是20度呢，带几件T恤就够了吧。早晚温差大，可要注意保暖。好的，谢谢提醒。
星期三我就要去上海出差了。是吗？春天的上海最美丽了，不过别忘了带件羊毛衫啊。都说三月的平均气温是20度呢，带几件T恤就够了吧。早晚温差大，可要注意保暖。好的，谢谢提醒。
录音二。一年一度的大家唱起来歌唱比赛开始报名了，无论是父子、祖孙三代还是闺蜜，只要两人或两人以上即可报名参赛。扫一扫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还等什么？快来参加吧！
一年一度的大家唱起来歌唱比赛开始报名了，无论是父子、祖孙三代还是闺蜜，只要两人或两人以上即可报名参赛。扫一扫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还等什么？快来参加吧！
录音三。
俊伟都几点了，你还不起床？
才7点半，还早呢，10点才集合，再让我睡半个小时吧。不行，
周一上班，早高峰特别严重，8点出门都不算早，快起床。
那好吧，我就不在家吃早饭了。
俊伟，都几点了，你还不起床？
才7点半，还早呢，10点才集合，再让我睡半个小时吧。不行，
周一上班早高峰特别严重，8点出门都不算早，快起床。
那好吧，我就不在家吃早饭了。
录音四。下周要交的报告你写的怎么样了？
什么？下个星期就要交吗？不是说寒假后才交吗？那我马上去图书馆。
借一本世界历史。
都几点了？图书馆早关门了，明天再去吧。
不行，不行，我现在就上网查一查。
下周要交的报告，你写的怎么样了？
什么？下个星期就要交吗？不是说寒假后才交吗？那我马上去图书馆借一本世界历史。
都几点了？图书馆早关门了，明天再去吧。
不行，不行，我现在就上网查一查。录音五。
看，这个牌子的牛仔裤降价了。
今天商场搞活动，五折呢，简直太合算了。
上个星期只打八折，所以我没买。咦，怎么没有中号的了？
这里有一条中号的，赶快买，千万不能错过打折的好机会。
这个牌子的牛仔裤降价了。
今天商场搞活动，五折呢，简直太合算了。
上个星期只打八折，所以我没买。咦，怎么没有中号的了？
这里有一条中号的，赶快买，千万不能错过打折的好机会。录音六。
各位患者请注意，日光医院的新版医疗保健卡从10月1日开始正式使用。持有新卡的患者只需登录医院网站，就可以预约当日普通门诊。如需专家门诊，请提前三天网上预约。每天限放30个号，谢谢大家的配合。各位患者请注意，日光医院的新版医疗保健卡从10月1日开始正式使用。持有新卡的患者只需登录医院网站，就可以预约当日普通门诊。如需专家门诊，请提前三天网上预约。每天限放30个号，谢谢大家的配合。练习一到此结束。练习二。问题七，你将听到一个关于进口垃圾问题的新闻广播，你将听到两遍，请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请根据听到的内容，将正确的词语写在横线上，使句子完整。请先阅读一下问题。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日话题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进口垃圾。大家知道吗？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一个垃圾进口大国。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有2/3的废纸被直接运到中国。欧洲各国的塑料和玻璃废品接近90%出口到中国。中国对进口垃圾来者不拒的态度，虽然带来了经济效益， 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垃圾进口前已经被分类，无利用价值的材料已被处理。然而，当这些垃圾进口到中国之后，经过人工处理，仍然可以分拣出可再利用原材料。垃圾分拣工作不但艰苦，而且带有危险性。分拣工人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对身体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令人堪忧。此外，大部分经过分拣后无利用价值的垃圾往往被直接抛入大海，使附近海域水质被严重污染，捕鱼量急剧下降。最严峻的是海洋生物的生命岌岌可危。随着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加，只注重经济发展而漠视生态环境的状况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2017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中国宣布拒绝进口24种垃圾。这一决定让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措手不及。各国媒体争相报道，垃圾堆积成山，造成回收公司的焦虑。中国有句古话，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说的就是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没有原则的消耗和破坏环境，必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的决定不仅为改善本国环境跨出坚实的一步，而且促使世界各国积极处理本国垃圾，着重改进环保回收技术。
现在请再听一遍。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日话题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进口垃圾。大家知道吗？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是一个垃圾进口大国。数据显示，2016年，美国有2/3的废纸被直接运到中国，欧洲各国的塑料和玻璃废品接近90%出口到中国。中国对进口垃圾来者不拒的态度，虽然带来了经济效益，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垃圾进口前已经被分类，无利用价值的材料已被处理。然而，当这些垃圾进口到中国之后，经过人工处理，仍然可以分拣出可再利用原材料。垃圾分拣工作不但艰苦，而且带有危险性。分拣工人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对身体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令人堪忧。此外，大部分经过分拣后无利用价值的垃圾往往被直接抛入大海，使附近海域水质被严重污染，捕鱼量急剧下降。最严峻的是海洋生物的生命岌岌可危。随着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加，只注重经济发展而漠视生态环境的状况 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2017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中国宣布拒绝进口24种垃圾。这一决定让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措手不及。各国媒体争相报道，垃圾堆积成山，造成回收公司的焦虑。中国有句古话，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说的就是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没有原则的消耗和破坏环境，必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的决定不仅为改善本国环境跨出坚实的一步，而且促使世界各国积极处理本国垃圾，着重改进环保回收技术。
练习二，到此结束。练习三，问题八。你将听到一个关于参观新加坡小学的访问过程。你将听到两遍。请根据听到的信息，改正每句话里划线的词语，把答案写在括号里。请先阅读一下问题。
大家好，我是教育视角的记者康明。今天我来到坐落在新加坡西南部的利剑小学参观，希望大家跟随我们的摄像机一起来发现这所小学的建筑亮点。利剑小学是一所公立学校，成立于2016年，全校师生将近1000人。由于是新建学校，因此在校舍的建筑结构、功能设施以及室内设计等各个方面，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加坡最新的学校建设管理理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教学楼的中庭，宽大茂密的芭蕉和棕榈被五彩的兰花环抱着，让人感觉仿佛走进了热带植物园。走遍利剑小学的各个教室和礼堂，没有一部空调啊。新加坡地处热带，一年都是炎热的夏天，平均气温30度左右，怎么可以没有空调呢？利剑小学校长陈慧琳说，节约开支是很重要，但学生健康更不容忽视。空调教室常年不开门窗，空气污浊，特别是学生体育运动后回到教室，空气更不好。长期使用空调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因此利剑小学在建校时就决定不再安装空调。一些学生和家长一开始不理解我们的用意，认为一个现代化学校怎么可以没有现代化的设施？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是大胆的，也是超前的。我们是新加坡唯一的一所 有吊扇无空调的学校。其次，当我们走进教室，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每间教室后面都有一个洗手池。陈校长解释，这是为了培养学生随时洗手的习惯。以前，新加坡所有学校的洗手池都在卫生间。这样，学生如果不去卫生间，就不能洗手。现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手被弄脏了，学生就可以随时洗手。除了方便使用以外，这样的设计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培养学生做到擦干手再离开的习惯。洗完手之后，把手擦干，再擦干水池台面，保持地面干爽，避免滑倒。这不是从小做起，从我做起的功德心吗？从教室走出来后，是不是眼前一下子敞亮许多？仔细看，就会发现，利剑小学一出教室门，正对面的空间被拓宽了至少2米，难怪感觉宽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感，学校的走廊是最狭小拥挤的区域，特别是下课铃一响，几十个学生涌向教室外，我们很多时候是感受到了，却没有深层次去想改进的办法。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新加坡利剑小学以人为本的设计，给学生和老师带来的不同寻常的教学体验呢？是不是可以借鉴到我们今后的校舍建设中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请再听一遍。
大家好，我是教育视角的记者康明。今天我来到坐落在新加坡西南部的利剑小学参观，希望大家跟随我们的摄像机一起来发现这所小学的建筑亮点。利剑小学是一所公立学校，成立于2016年，全校师生将近1000人。由于是新建学校，因此在校舍的建筑结构、功能设施以及室内设计等各个方面，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加坡最新的学校建设管理理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教学楼的中庭，宽大茂密的芭蕉和棕榈被五彩的兰花环抱着，让人感觉仿佛走进了热带植物园。走遍利剑小学的各个教室和礼堂，没有一部空调啊！新加坡地处热带，一年都是炎热的夏天，平均气温30度左右，怎么可以没有空调呢？利剑小学校长陈慧琳说，节约开支是很重要，但学生健康更不容忽视。空调教室常年不开门窗，空气污浊，特别是学生体育运动后回到教室，空气更不好。长期使用空调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因此利剑小学在建校时就决定不再安装空调。一些学生和家长一开始不理解我们的用意，认为一个现代化学校怎么可以没有现代化的设施？但是 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是大胆的，也是超前的。我们是新加坡唯一的一所有吊扇无空调的学校。其次，当我们走进教室，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每间教室后面都有一个洗手池。陈校长解释，这是为了培养学生随时洗手的习惯。以前，新加坡所有学校的洗手池都在卫生间。这样，学生如果不去卫生间，就不能洗手。现在，上课的时候，如果手被弄脏了，学生就可以随时洗手。除了方便使用以外，这样的设计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培养学生做到擦干手再离开的习惯。洗完手之后，把手擦干，再擦干水池台面，保持地面干爽，避免滑倒。这不是从小做起，从我做起的功德心吗？从教室走出来后，是不是眼前一下子敞亮许多？仔细看就会发现，利剑小学一出教室门，正对面的空间被拓宽了至少2米，难怪感觉宽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感，学校的走廊是最狭小拥挤的区域，特别是下课铃一响，几十个学生涌向教室外，我们很多时候是感受到了，却没有深层次去想改进的办法。通过我们的镜头，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新加坡利剑小学以人为本的设计，给学生和老师带来的不同寻常的教学体验呢？是不是可以借鉴到我们今后的校舍建设中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练习三，到此结束。练习四，问题九。你将听到一段记者对一个留学生的采访。请听下面的采访，你将听到两遍。在唯一正确的方格内打勾，回答问题。请先阅读一下问题。
今天我们来到华西师范大学，采访来自葡萄牙的留学生爱华。爱华你好。
你好。
最近在网上的热搜上看到你在高铁上做乘务员的视频，想问你一些问题，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上热搜了，一不小心成了网红。
你怎么会想到做乘务员？而且是在春节期间最繁忙的高铁上。
是这样的，春节学校放寒假了，中国学生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一些像我这样的留学生真的成了留学生。整个校园空荡荡的，甚至连附近的小卖部和小饭馆都关门歇业了。我当时可纳闷了，后来一问才知道，很多外出打工的人过年一定要回家， 就是中国人说的春运，我感到特别好奇。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呀，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正巧，华西高铁公司招募乘务员，我就和几个同学报名了。挣多少钱不重要，就想亲眼看看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真的很有意思。可以跟我们讲讲对春运的印象是什么吗？
好的。当时我们在中心火车站大厅、候车厅、餐厅看到的全是人，真的是人山人海。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多人，让我惊叹不已。
作为列车乘务员，你需要做些什么？
上岗之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培训，包括基本礼仪、安全规则以及处理应急状况的能力。当然，对我来说，最吃力的就是练习用字正腔圆的汉语问候乘客们。一天培训下来，累得我腰酸背疼，好比跑了马拉松。
你在高铁上服务了多长时间？
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从春运第一天，也就是春节前15天就开始了，直到正月15，整整30天呢。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大包小包匆匆忙忙赶火车。现在我知道春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意义。无论你工作的地方离家乡有多远，无论你多久没有回家了，无论你的工作有多忙，春节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和父母亲人吃个团圆饭。在坐火车人数最多的时候，如果有我们这些临时乘务员加入的话，一些乘务员就可以得到几天与家人团圆的假期。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辛苦的付出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在工作中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有的是乘客，有的是高铁乘务员，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成了好朋友呢。不过我想最大的收获还是让我更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带着的浓浓真情。中国人的善良、热情让我这个老外一点儿也没有距离感，好像就是一家人。我希望将来可以留在中国生活。
谢谢你，爱华，祝你在中国的学业和生活顺利开心。
现在，请再听一遍。
今天我们来到华西师范大学，采访来自葡萄牙的留学生爱华。爱华，你好。
你好。
最近在网上的热搜上看到你在高铁上做乘务员的视频，想问你一些问题，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上热搜了。一不小心成了网红。
你怎么会想到做乘务员，而且是在春节期间最繁忙的高铁上？
是这样的，春节学校放寒假了，中国学生都回家过年了，只有一些像我这样的留学生 真的成了留学生。整个校园空荡荡的，甚至连附近的小卖部和小饭馆都关门歇业了。我当时可纳闷了，后来一问才知道，很多外出打工的人过年一定要回家，就是中国人说的春运。我感到特别好奇。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呀，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正巧华西高铁公司招募乘务员，我就和几个同学报名了。挣多少钱不重要，就想亲眼看看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人口迁徙活动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真的很有意思，可以跟我们讲讲对春运的印象是什么吗？
好的。当时我们在中心火车站大厅、候车厅、餐厅看到的全是人，真的是人山人海。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看到过这么多人，让我惊叹不已。
作为列车乘务员，你需要做些什么？
上岗之前，我们进行了严格的培训，包括基本礼仪、安全规则以及处理应急状况的能力。当然，对我来说最吃力的就是练习用字正腔圆的汉语问候乘客们。一天培训下来，累得我腰酸背疼，好比跑了马拉松。
你在高铁上服务了多长时间？
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从春运第一天，也就是春节前15天就开始了，直到正月十五，整整30天呢。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大包小包，匆匆忙忙赶火车。现在我知道春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意义。无论你工作的地方离家乡有多远，无论你多久没有回家了，无论你的工作有多忙，春节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和父母亲人吃个团圆饭。在坐火车人数最多的时候，如果有我们这些临时乘务员加入的话，一些乘务员就可以得到几天与家人团圆的假期。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辛苦的付出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在工作中，我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有的是乘客，有的是高铁乘务员。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成了好朋友呢。不过，我想最大的收获还是让我更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带着的浓浓真情。中国人的善良、热情让我这个老外一点儿也没有距离感，好像就是一家人。我希望将来可以留在中国生活。
谢谢你，爱华。祝你在中国的学业和生活顺利开心。
练习四，到此结束，听力考试结束。
This is the end of the examination.